大家好，我是娜娜，欢迎收听 Queerology 的 Podcast 节目。今年一月中的时候，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发布了2023年台湾跨性别族群生活处境报告。那么听这个标题哦，听众朋友们应该可以猜得到，这是针对跨性别社群在日常生活、职场经验还有就医经验等三个面向的生活经验来进行调查。目的呢，是希望透过数字能呈现出一些跨性别族群所面临的困境。过去我们曾经提过，其实有的时候数字所能够叙述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是很个人，但是相对来讲，如果把它放在一整个族群身上来看的话，其实数字有时候能够看到普遍性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热线的政策倡议主任奥利维，那么希望他能够来跟我们深入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一份报告对跨性别族群有关的一些了解跟发现哦。奥利维你好，那请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娜娜。Hello， 大家好。我是奥利维。我是热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在热线呢负责的就是跨性别的工作。热线呢在2010年的时候开始有成立一个跨性别小组，那我就是主带跨性别小组到现在这样子。
是，其实奥利维是第二次来接受采访哦，所以今天其实非常开心能够再次邀请他。那上一次是还有一位朋友，然后我们也聊的是那个跨性别的议题。这一期节目我们之后也会附在简介之中，那么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回头也去听一下当时我们讨论的那些那几个不同的面向。关于这一份调查哦，首先我就想要请问奥利维的是，为什么热线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份调查呢？
台湾是2019年通过同婚嘛，那我们其实有观察到，就是同婚通过之后，其实整个社群大家对于议题的重视开始转向跨性别这个议题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在其他一些有通过同婚的国家也看得到，台湾这边也再次发生嘛，就是跨性别的议题有受到重视，可是那个受到重视啊，就是讨论度增加，媒体能见度增加，但是跨性别的权益相关的讨论跟争议也就随之而来了。那个争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类似像是比如说关于免书换证的讨论，或是关于女性使用空间的讨论等等。其实在这些讨论过程中，我觉得已经可以观察到开始有些人不只是讨论这些事，而且伴随而来的会是对于跨性别的一些恶意的攻击。
是，
那这样子的在网络上蔓延的这个声音，其实让很多原本就已经对跨性别的人不了解，然后跨性别处境已经很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又有点雪上加霜这样子。那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很多人不认识跨性别，甚至同志社群、同双性恋朋友可能也对跨性别不够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在讨论跨性别的权益，或是讨论跨性别的这个不论是政策的立法或者是一些倡议，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可是大家对于跨性别都不够了解，那我们应该要做一点什么，让大家可以认识其实跨性别的生活实际上长什么样子，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讨论跟需求。
是，
对，
是奥利维刚刚讲的非常的客气哦，就是先提到是说对跨性别的议题的关注度增加，然后才提到说有一些可能是反对的声音这样子。但我想长期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我跟 V 太其实在跨性别相关的议题上，我们已经做过多次的节目来进行讨论哦。那其实坦白讲，包括今天在内，包括这次录音在内，其实每一次我做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忐忑。那这个忐忑其实就是来自于因为反跨的一些声音，或者说是一些人对于跨性别议题的态度，连我这样一个不是跨性别者，我都感到非常大的压力跟恐惧哦。所以其实 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就是说跨性别朋友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面对这样子不友善的环境跟声音，那他们的压力会有多大。那我其实有一点好奇，就是说也是因为社会上现在其实对跨性别这样不友善的一面其实是蛮尖锐的，那热线做这份调查的时候会不会很难找到愿意来填写的跨性别朋友呢？
我们这次发布的这个跨性别生活处境的调查其实里面包含了四份调查。对，其实我们前面有三个，就是在2022年我们有做了三场的焦点团体，那其实做这三个场焦点团体的征求的对象是跨性别朋友。
嗯，
那跨性别朋友的这个邀请他们来受访不难。
嗯，
刚刚娜娜你问的应该会是我们第四个调查，是做一份量化的调查。
对，
是在2023年做这份量化调查。我们其实在量化调查最后我们有呈现的是832人，
是
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数字。对，可是这个数字我们在征求受访者的过程中，主要就是在网络上面，然后邀请跨性别社群的朋友帮我们填写，邀请一些跨性别网红帮我们散这个消息出去。我们觉得在这过程还行，
嗯，
就是陆陆续续会收到回应，可是我们也观察到，就是我刚刚前面讲那个反跨的声音有一点在网络上集结，蛮明显的，所以后来也有朋友就回报说，他们也在反跨的讨论的群组中看到我们的这份调查的那个连结被他们在内部做宣传，而且他们在内部做动员，所以动员他们也要上来填写，也要上来去左右我们的这个调查的内容，所以这个反而是我们看到好像不该来填写的人也过来填写了。当然除非他具备跨性别的身份，因为我们这次研究报告是希望是主体是跨性别，
嗯，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份调查最后就是在整理这个问卷内容的时候有剔除掉一些明显前后不一致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找到的资料有一些你明显看到他可能是来乱填的，就是他前面填的跟后面填的都不一致，前后不一致就算了，他后面贴的那个留言一模一样，
是
有很多份这样子。对，这些我们就是把全书都剔除掉，所以一次是有点意想不到的。
对，其实有点说意外可能也不至于啦，但是确实是有一点没有想到，但是
对，而且有点困扰。
对，其实我想他们的策略可能也就是在这边哦，想要造成困扰，但是也辛苦这个做研究的工作人员，那其实把这些资料都筛选出来了。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进入这一份报告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好了，因为说实在话反跨的这一块哈，我觉得我们真的也没有什么能够多说的。但是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看这份报告的时候我个人有一个最优先的好奇，是因为我看到他调查的性别认同是跨性别女性、跨性别男性、非二元性别都包含在里面。我会比较好奇就是说这个非二元性别认同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把它囊括在这一份报告的调查者之内呢？
那先跟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非二元的话一般简单的解释就是性别认同不是典型的男性或女性。那这样子的朋友其实我们做跨性别这样子的问卷的时候，我们对跨性别的认定是比较大比较宽松的，而且我们也觉得说跨性别它这个名词它是一把大伞一样，里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族群概念都可以包含进来。
是，
对，热线在解释跨性别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宽松到就是你的性别认同或你的服装外貌打扮不是典型的你的性别刻板印象的男或女这样子。你要是觉得自己是跨，你就可以是被包含进来这样子。对，所以在这么宽松的情况下，我觉得性别认同它是一个光谱，性别表现也是齁，所以我觉得跨性别它就不只是男跨女或女跨男了，它可以是从男跨出来到一个光谱地带或是 女跨出来跨到一个光谱地带。所以像是中性啊、非二元啊，有些朋友他不愿意被赋予性别的这个标签的酷儿啊，或者是一些性别流动的朋友啊，甚至我们在问卷调查中，因为其实跨性别这个名词也是这十几二十年台湾才比较普遍使用的。
是。
那在更早期，可能跨性别这个名词在出现之前，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有被民间会说是立起情口诶这种，对，就是穿裤子的，或者是布兰明瓦也是比较贬义，但是他在讲的是像是性别气质，他其实在讲比较阴柔的，因为没有名词嘛，就是阴柔的男性，那他可能会是，也许他是早期比较有女性跨越女性这个认同的倾向的这个状态的人，如果他有这样子的认同的话，或者他有这样子的对于这些名词的比较熟亲近的朋友，他也可以一起参与这个调查。对，就是我们希望把它拉大一点，不要受到世代的这个限制，甚至我们也把原住民朋友熟悉的这个名词也把它纳入。
了解。可能也是，如果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听过我们我跟 Vita 以前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如果说有所谓的 A 跟 B 两个分类的话，其实合理来讲，按照逻辑来讲，一定就是会有 GA GB 跟非 A 非 B 嘛。所以所谓的这个非二元性别，其实程度上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哦。那确实就是跨性别的这个概念这几年来讲是一个比较经常被讨论的话题。那包含其实像免术换证在内，也会有人会觉得是说没有想要手术的就不算跨性别，有一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啊。
对，
但是其实性别的认同它确实是一个光谱，那没有想要手术的原因其实也经常是蛮复杂的。有一次有一位跨性别的朋友跟我分享，就是对他来讲，手不手术这件事情其实也牵涉到家人的意愿，就是说他想不想要手术，跟他如何跟家人在他的性别认同之间达到平衡或说和谐的相处，会影响他想不想要手术这件事情啦。所以其实对，所以其实性别认同本身它真的是多层次的一种复杂，就除了是自我感觉之外，外在的因素当然也是会造成影响的。不过这样子的话，我个人的推测是，非二元性别认同的受访者或说回答问卷的人，跟认同为跨性别女性或是男性的受访者，那他们面临的情况应该是会有一些差别，对吗？
对，我们自己在报告中其实有看到这个蛮明显的差异的。不过我们在报告中啊，就是看到的是像是跨女，我们可以想象谁最容易在社会中被人家看见，那其实就是跨女，跨性别女性的朋友。那被看见的这个状态呢，我觉得不代表她是容易被接受的，所以
是，
对，我觉得也很辛苦的是，多半是大家对于跨性别的印象就是马上会想到跨性别女性，可是我觉得那个接受度或是社会压力，其实在跨性别女性身上她们也是接受度最低然后压力最大。所以我觉得它很明显的就是那个压力比跨性别男性就高很多。对，在家中可以自在打扮的这个压力其实是比较高的。那而且你可以想象他在职场上也是比较容易出柜，然后对，他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就是比较困难。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在跨性别社群中也是看得到。那对于跨性别男性来讲，他会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隐身，对，他比较不容易被出柜。可是这个情况下也有一个困难，就是他如果真的想出柜，他的压力也很大。
是，
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想说，为什么是跨性别男性比较不容易被看到，不容易被出柜？我觉得他也连带就是这个社会本来就对跨性别不熟嘛。而且我们的那个性别运动发展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们对于女性阳刚的女性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当一个跨越中的跨男来讲好了，他还在跨越中，如果他被人一眼看出他可能身份上性别上被判定是女性的话，他可能就觉得啊，他是个阳刚的女性，所以觉得还好，就是我没有特别意识到他是跨性别。但是一旦他跨到我们所谓的就是很 pass， 我们看不出来他的性别了，他出生的指定性别是女性，可是我们现在一眼就辨识他觉得他是男性，是他符合他的性别认同的性别，我们已经看不出他的原生的性别之后呢，他的在社会中我觉得他就隐形了，因为大家没有跨性别的印象或是概念，所以就会觉得哦，我看不到他了这样子。像这样的情况，他如果在这个时候还要跟大家解释我的跨性别身份，那其实成本会很高。
嗯，
就我就没有必要特别讲，然后我也觉得我讲出来大家反而会对我有更多的误解，那不如不要讲。对，所以其实对跨男来讲，跨性别男性吼，一方面就是他不容易被看见，二来他如果真要出柜他的压力也比较大。
是，不过其实这部分我跟奥利维的看法可能有一点不同，我反而感觉是我们的社会对阳刚女性的接受度其实还是不太高，反而因为说在传统的这种性别的表现上面呢，我们对男性就是虽然我们也会有说骂男生说娘娘腔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就是相对来讲男性的外貌打扮上面其实一直都是很宽松的，就是说女生比如说会被要求可能要打扮啊，要化妆啊，然后要有一个特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看的外貌，但是男性来讲的话，我感觉是相对在这个外貌打扮上面比较宽松的，所以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讲，我会感觉是说跨性别女性受到这种所谓很高的这种能见度啊，我觉得是因为社会太习惯用一些既定的这种外貌标准来衡量所谓的女生，就是才会有刚刚奥利维讲到的那个 pass 不 pass 的问题嘛。那因为其实本来人就是很多样，外貌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是都有的，可是很让人很难过的是说结果到了跨性别朋友这里其实会有所谓这个 pass 不 pass 的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的感受啦。对，
我们是觉得说在台湾相较于其他亚洲地区，我不知道大家去日本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观察，就是自己去日本旅游我就会很明显的觉得整个日本的社会上看到的女性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刻板印象，
对，
很符合女性既定印象的这样子的外貌打扮。那如果你看到一个比较稍微偏阳刚一点的女性，我之前啊就是都会听到她讲可能就是带台湾口音的中文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真的很想要观察到一个就是他是讲日文的阳刚女性，但是没有，就是在我少数的这个旅游经验中没有看到。
有，我每次都开玩笑说我去日本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以认得出我是外国人的原因是因为我都不化妆，就是跟日本女生出门的那个标准完全不符合这样子。
他们想说我们台湾人真的是比较自在一点吧。那我觉得在台湾，对，就是确实女性的这个的样貌比较多元一点，感觉上有这个明显的差异。
好，那除了这部分的话我想要也了解一下就是这份报告其他的一些就是主要的结论呢。比如说我看到在报道里面有提出来说社会对于跨性别依然是理解不足，然后跨性别自在出柜仍然有困难。我其实看到这个时候我想到第一件事情是一定有很多朋友会好奇是为什么出柜是重要的，就是就像刚刚奥利维提到的像跨性别的一些男性来讲的话他们比较不容易被辨认，那可能在日常生活之中也就可以好像很安稳的这样子的去生活，那刚刚你也提到但相对来讲他们要去真的去出柜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那 为什么会想要出柜呢？就是一定会有人觉得说，哦，那你就对不对，你可以过得好像过得很好，那为什么要出柜这样子？
嗯，我觉得出柜是想象中他在原本在柜子里面，在需要的时候我就打开柜门让你知道。可是其实对于跨性别朋友来讲，他会是一个，如果你跟他很亲近，你跟他一起生活，你会看到他的转变其实是很外显的。
嗯，
好，慢慢的在外表上外貌上开始做转变。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同双性恋的出柜有一点点不同，
嗯，
或者说比较复杂一点。同双性恋的出柜，有时候我会比喻说，我问你说我喜不喜欢吃辣，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除非我们一起吃饭，或者你不会知道，而且想说这个谁会知道啊，这样子。
嗯，
好、
嗯
哦。但是对于跨性别朋友来讲，他的外貌转变是很外显的。如果是同住家人，好、哦，如果是很亲近的朋友，你其实会看到他正在转变。
嗯，
就算他还没开始转变，他如果心里面有这样子的念头，他其实很多时候会藏不住。
对，
因为一旦他开始转变，他外大家都看在眼里，看得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他很多时候的那个出柜是不得不的，
嗯，
必须的。
嗯，
对。那又或者说，如果他真的都不愿意讲，可是你看到他外表一直在变化，那大家对他可能就开始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尤其整个社会是非常性别二分的，或性别刻板印象是明显明确的齁。
嗯，
所以当比如说他是一位跨女，然后他开始在留头发了，然后可能外面就会有一些人给他主力是，你该剪头发了吧，你怎么还不去剪头发、嗯、对，就是开始家人可能会念这些话，他要怎么解释他的这些行为，他的变化。对，所以想要好好的解释，可是外面的人却听不懂，这大概会是跨性别朋友会面临的问题压力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自己在调查中会看到说，跨性别选择出柜的对象最多就是亲近的朋友，
嗯，
就是从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父母也会是他们想要出柜的人，或是同学啊，然后兄弟姐妹啊这些。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数字上慢慢的递减，就从最近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是最多的、
嗯、
然后慢慢的到其他的对象，陌生人这个就没事就不会出柜了，确实就不用解释太多、
嗯、
对。可是我们确实就观察到，虽然他们有这样子愿意出柜选择出柜，可是实际上你问他说，那你觉得你身边的人有对你的跨性别身份有正确的理解吗？其实是偏少的。
嗯，
就不论是亲朋好友啊，或是家人啊，其实他们对于跨性别的正确认知的比例都不到五成。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正确认知，一般是怎么样来定义呢？
哦，这是跨性别朋友受访者他们自己觉得他的亲朋好友或是他的家人有没有正确认识到他自己的这个状况？
了解，
对。
嗯，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外显的事情其实在别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诠释，就是
对
这个倒是同性恋的经验有一点可以解释。就比如说以前在女校跟女生交往的时候，那家人的理解就会说，哦，没有，这就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啊，对不对，离开女校就好了之类的。嗯，确实就是这个，就说你的外显的情况并不见得能够得到他人正确的理解，没有错。
对啊，就像我们自己的跨性别义工，他整个外形都转变得非常，我们自己觉得其实是偏 pass 的、
嗯、
一位跨女。对，但是他在家里面他可能还是会说，哦，就是一个流行啊。
嗯，确实。
就是一个，对，就是他就是觉得这样子很潮很流行，那家人也就没有多问，那我们就觉得说，家人应该还不想要知道太多吧。
是，好，那另外我看到还有一项结论是提到，日常生活中性别二分的空间跟制度哦，造成跨性别长期的身心压力。我自己刚刚在听奥利维讲这个关于留长头发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想必很多就是跨女在职场上面，他们可能最开始就会面临到是说，诶，那你对不对，你是男生，你是男性的职员，你就不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嗯、这可能是一个例子。那还有没有其他在调查里面看到的举例呢？
嗯，因为日常生活真的很多性别二分的这种空间或制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大大小小，从最简单我们去上厕所，你要走到公共空间的厕所，绝大多数都会分男厕女厕。那在校园中我们会看到除了厕所之外还有制服，会分男性的制服女性的制服，那甚至排队男生一排女生一排。然后表格我们会填性别栏需要勾选，我们出示证件，比如说我们要去领个挂号信要出示证件，它大概上面都会有很多的资讯，而且像证件上面呈现的资讯，比如说名字，好，那像我叫奥利维，或者我本名叫蔡盈芝，像这样子的名字呈现出去，你大概都可以一眼辨识这个人大概是男生还是女生。那还有照片，证件上有时候会有照片，照片上也是会透露非常多的性别资讯。那大家对于这些很既定的这种刻板印象如果很深刻的话，对跨性别朋友来说，刚刚讲的每一关他都会卡关。所以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求职职场上的处境来说，如果我要去找一份工作，我就要写履历，然后履历上面就我刚刚讲到的这些，从名字、照片，然后性别栏。对，虽然我觉得附照片也是蛮不合理的，但在台湾其实都会有，还有性别。像这些资讯出去之后，我自己在跨性别社群听到，就是很多人履历丢出去就石沉大海了。好一点的话，他会收到面试的通知，面试完之后，可能也不论是外貌打扮，就已经让主管看得到自己的跨性别的状态，或者是资讯上面、证件上面都透露了这个跨性别资讯之后，他面试完就没有下文了。这个是比比皆是，非常的多。这样好不容易他如果进到这个职场的空间里面，他还有面对到很多与人互动的问题，就是因为一样就是职场里面也有厕所的问题。
对，
那你要去上什么厕所？我们真的就有朋友是面试的时候，他的跨性别身份主管觉得 OK 没有问题，反正你工作能力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想到厕所的问题，所以主管就帮他在他还没有入职的时候就帮他去跟所有的女性同仁询问说，如果之后有跨性别同事要进来的话，那他们可以跟你们一起上女厕吗？像这样子的事先调查，这些女性同事们整体都没有认识过跨性别，所以他们对于跨性别女性的想象是来自非常多的刻板印象，来自自己的想象，很多恐惧，所以他们就有人就说不要，如果他来的话我就不要跟他一起上厕所。结果这个主管后来回来转达的意思就是，那你能不能去别的楼层上厕所？可是他们的公司明明就只有一层楼，所以他叫他去别的楼层上厕所，就表示你去捷运站上厕所，你去别的地方上厕所，自己去找厕所去。好，那这其实是非常非常歧视的行为。对，所以像这样子的状态，找不到厕所憋尿的情况是很多跨性别朋友在公共场合会遇到的问题。对，出示证件或者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遇到这种很性别二分的空间制度，其实每一关就卡关。那个卡关你可以想象别人会有一些奇怪的眼神，好像你出示证件，就像去投票好了，我们投票也需要拿证件去核对身份。现在这两年已经有对选务人员做很多的教育，有呼吁然后发公文请他们就是好好的更理解这个跨性别的状况。可是其实以前的话，我们也听过很多人就会是不断的被上下打量，不断的要核对他的非常多的身份。那其实这样子出示证件就被别人质疑啊，被别人甚至是有一点羞辱性的这种对待的话，或者是他其实没有恶意，但是他就是叫错性别。比如说他硬是要跟着证件上的性别去称呼他的称谓，比如说一位跨女，他就因为他还没有换证就硬要说他是先生，这样子硬要这样讲的话，其实那个压力都很大。对跨性别朋友来讲，我们自己在社群中或是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其实都有看见有些人就宁可他不要再去参与这些公共事务了。就比如说像看医生，我们也要出示健保卡，所以他就宁可不要去看医生啊，宁可不要去做这些需要出示证件的动作，或者是不要再去经历需要被辨识性别的这些空间，所以很多人在公共场合是不上厕所的。对，就这大概就会是很多跨性别朋友的 长期的处境。
是，这些事情真的是环环相扣哦。因为其实本来我们要讨论的下一点就是说跨性别朋友普遍遭遇过不友善的求职或职场经验，但其实在我们刚刚讨论性别二分空间跟制度造成跨性别长期身心压力的时候，就已经就是讲到这个层面上了。 关于台湾的这个应征的需要提供的资料，我个人其实真的也是蛮不习惯的，因为可能蛮长一段时间是在国外生活，那之前曾经有过想要在台湾丢工作，就是投工作履历的时候，我是真的蛮惊讶的，就觉得哈，就怎么会要问这些东西呀？就是为什么会要求我提供照片，或者是要求我提供一些我觉得与我的工作能力其实没有关系的内容。那可能大家在台湾长期生活的话比较不会有感觉，加上它本身是一种二元性别的思考逻辑，那会对跨性别的朋友其实造成很大的压力。而像用厕所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够多多少少会有感同身受，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真的很尿急，或者是说你真的有非常迫切的需求需要用洗手间，但是你却被告知说哦，离你最近的洗手间你是不能用的，你必须要去别的地方来使用。其实这真的让人很绝望耶，就是觉得已经跟性别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啊
对啊，你想必我们都有过内急而找不到厕所而非常痛苦的时候吧。
大家应该有看过那部电影叫《关键少数》，就是在讲那个早年可能冷战时期，就是50-60年代吧，是不是？还是60-70年代之类的，就是在美国的 NASA 那边有美国太空总署，他们那时候就用了一群就是女性的数学家、科学家，然后他们是黑人，然后当时还在黑白种族隔离的年代，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让黑人使用白人的各种东西，包含厕所。然后包含你如果要倒咖啡你都还有黑人一套白人一套这样子。对，我觉得在电影中看到他们就是主角在那边跑去上厕所的这个画面，我觉得好深刻的让我觉得当年的这个种族隔离就很明显的是一个歧视，可是在台湾在现在对待跨性别还是用类似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不知道50年后或是60年后台湾希望也可以很明确的可以看出这就是歧视，那我们现在身在现在能不能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去改善这个歧视的状态。对，
是。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一点点，就是说关于跨性别普遍遭遇医疗困境啊，影响到健康权益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实例可以跟我们分享或是说明？那因为我看到的是使用到说普遍遭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这个普遍大概是在调查里面占到多少的比例呢？
关于医疗的这个处境啊，我们是看到说就是在跨性别的就医经验上面，大概有60%的受访者他们其实是觉得说医护人员其实是相对是友善的，但是如果他要出柜他要跟医护人员互动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开始有些担心。因为比如说在叫号大家有就医过的经验嘛，很多医护人员他会基于礼貌他还是会加上称谓。对，但我们的称谓呢就会很多性别的意涵在了，先生或小姐。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医护人员他们还是会使用他原生性别的这个称谓来称呼他，如果他还没有换证的话。对，也有一些大概有56%的朋友有遇过像这样子的情况了。那也有一些朋友大概有20%多的朋友他们就会在就医的过程中会被质疑身份。你是本人吗？你是本人，但是为什么这个上面的身份跟你不太一样？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质疑或曾经遭受到这样子的互动。对，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也不能说很多啦，但是我们在报告上面其实会看到他们有些人在就医的时候他就会刻意去换回符合他的政见性别的打扮。这个大概也有1/5的朋友会这么做。对，也有一些朋友是在 就医的过程，你很明显的会感觉到那个被差别对待的方式。
嗯，
对，所以其实在医疗上面，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因为像刚刚讲到，有一些朋友是小病可能会不愿意去看医生，因为不愿意出示证件，然后不愿意经历这个被医护人员差别对待的这个过程。
嗯，
可是谁会不生病？这个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嘛。我们还是有听到说，有些朋友是，就是如果他知道这个医疗项目需要就做很多身体的检查，因为你知道有些检查他可能会比较，比如说需要换衣服，需要涉及隐私，他宁可不要让他自己的家人去陪伴他去过夜，不要让他们听到太多关于他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的。
嗯，
所以如果他要做这样子需要过夜啊，或需要家人陪伴的手术，他就会尽量避免。可以忍，小病可以忍，他就忍。
嗯，
对，这是我们在社群中会听到的状况。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他真的要去看医生，那他就把他的，也是宽裕，他把他的女装就放在他的机车车厢里面。
嗯，
他换成符合他证件上的原生的性别，去看完医生之后，他出来，他第一时间又要再把他换回女装，是他穿着上比较符合他认同的性别，而且他穿起来最自在的衣服。
是，
对，就是在就医的过程可能就会经历这些
是
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其实在台湾对于跨性别大家都普遍的不熟嘛，所以其实跨性别的资源或者是对跨性别友善的我们比较推荐的医生其实很多都集中在台湾的西部。
嗯，
就是会有这个城乡的差距，或者是东西的资源分配不均，或者是南北的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嗯，
这其实在跨性别医疗资源上也是蛮明显的落差的。
嗯，我必须要说我有深刻的感受到在医疗体系里面其实这个性别二分的状况非常的非常的明显哦。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正是因为是医疗领域，所以他们似乎有一种非常理所当然的假设，就是你要不就是男生，要不就是女生，然后如果你是女生你就一定是跟男生在一起，然后你是男生你就是跟女生在一起。因为连我包含我自己大概十年前去妇产科就医的时候都面临到医护人员对女同性恋完全不了解的状态。对，就是如果有去过妇产科的女生朋友应该知道，因为她会有一些惯例性的问题嘛，然后比如说她会询问你的一些内容，然后在我回答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出来医生是非常的错愕的，就是她的感受上是我当场在诊间跟她出轨，可是对我来讲我就是很明白的告诉你，就是你现在询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我身上不存在，因为你的假设是我的伴侣是男性，可是我的伴侣是女性。嗯，然后当天最夸张的事情是，其实连站在帘子外面的护士哦，都直接转身就掀帘子进来看我这样子。
哇，
嗯，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错愕，就是我想说，我是在第一，我是在台北看医生，然后我不是在小诊所，我是在一个蛮大的医院，然后。当时虽然说是十年前，但十年前也已经是二零一几年了，就是你们对同性恋的，
没有很久啊。
对，就但是那个时候我感觉社会对同性恋已经有相对多的认识，然后我没有想到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哦。所以我觉得这种制度上面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其实真的是会在方方面面啊，就是让跟这个制度不符合的人其实感到非常的痛苦。
对，
嗯，
对，是我觉得大家很习惯用性别来区分，但是其实没有想过说这个社会有一群人在不在这个性别框架之内，那在面对到这些性别的二分的时候会非常的辛苦。
嗯，
对，就会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如何在这个性别二分之中可以有一些弹性，或者是可以去重新思考是否真的需要性别二分。
嗯，
对，有一些制度它也许可以调整成不用一定要用性别来做区分。对，但这个就真的是在我们做完报告之中会很希望整个社会可以稍微一起来思考跟一起来做一点调整。对，
嗯 是，比如说其实就像在称呼上面我们似乎都很习惯说、Ladies and Gentlemen， 然后或者是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曾经在刚刚开始接触一些、教学现场的时候，然后会很下意识的就会说哦 OK Boys and Girls， 但是我自己后来就会感觉说我有必要称呼我底下的学生台下的学生说是 Boys and Girls 吗？其实好像没有必要，那我只是需要知道说、那如果我不称呼他们为 Boys and Girls 这种传统直觉式的这样子的称呼，可以怎么称呼他们。然后我刚好就有朋友 就说哦，他的小孩现在也在上这个年纪的学校，然后他们学校的老师都是直接说 OK my friend。 我觉得那这就很棒啊、对，就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有的时候那个思维真的一下子会转不过来。对
对，比如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其实不是恶意的或刻意的要去歧视或对待跨性别不友善，对，但只是说这个社会太习惯让我们很用性别二分的方式去思考。那我觉得像有敏感度，有性别敏感度的话，我们就可以再花多一点时间去想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调整那些用语啊，或者是整个很性别二分的这些东西。但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啦，明明我觉得想要表达友善的人其实还是很多的，我们陆陆续续都看得到这样。
那讲到表达友善这一点啊，其实我在报告里面也看到其中一项结论，就是说亲友的支持度与跨性别者的生活处境是有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亲友的支持度高的时候、那跨性别的生活处境确实就会比较好。在这边就想要请问奥利维，我们如何表达支持呢？如何让跨性别的朋友知道说我们是友善的，我们是正向的态度的？
其实我觉得平常大家其实就可以去多接触像多元性别相关的资讯。那甚至是我们常鼓励大家，就像如果你想要表达同志友善，你可以摆放一些彩虹旗啊这些。那日常生活我们也可以摆放出一些跟跨性别相关的旗帜，或者你可以去对这些旗帜多做认识。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的言语口头上可以，也刚刚像刚刚讲到很多很性别二分的习惯，那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上做一些调整，就是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就像刚刚提到的哎，常常是先生或小姐把它挂在嘴边。像我觉得在学校里面是最方便最容易的，就是用诶大家都是同学，或者是老师就都是老师，我们可能用一些职称来称呼所有人，会是一个没有性别二分的一个选项。对，那我们可以多去思考也像这样子的称谓，然后不带性别二分的这个意涵在的，那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它其实也不会造成不便，而且对跨性别朋友来讲听到也会比较舒适，这是一个点。那如果说真的有跨性别朋友来出柜的话，或者是你已经观察到身边有跨性别朋友或性别气质啊认同啊可能外貌上都不是那么典型的性别二分的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其实可以在私下更加同理他的，或者是真的在帮他争取到更多的一点不分性别的空间。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作为旁边的我们这些都可以算是友善的盟友，对，我觉得我们的发声都很重要。这个类比就是像公投期间，我觉得很多同志朋友会出柜去拉票，或者是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同志，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反同的那些言论啊，或是对同志朋友的一些错误或是假讯息的这些澄清上面，作为直同志作为友善的朋友，那你的发声其实也都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这个在跨性别身上也是。对，亲友的部分呢，我觉得也还可以多做一点，如果他真的是亲友，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表达你对他的支持。对，如果你一时半刻你真的表达不出你的支持，那我觉得至少你不要反对，你就是去理解他，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对，去理解他，去听他的心声，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要做出评价，不要第一时间的去批评，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你如果需要咨询可以赶快来跟热线联络，然后让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管道给你这样。
对，讲到这边其实也想要知道，就是说热线的跨性别小组其实也成立相当一段时间了，除了像刚刚奥利维提到，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认同，如果有需要相关的资讯可以来联系他们之外，那我也会好奇，就是说像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份调查，未来跨性别小组的工作方向有什么因为这份调查而形成的特定想法吗？或者说像这样的一份调查会继续做吗？这是2023年的情况哦，那未来会有比如说2025年吗或2028年吗这样子？
因为其实热线前两年除了这个调查之外，我们有做去年就有做了四场的工作坊。
嗯，
我想一下那个主题，有一个是职场，跨性别的友善职场，然后有跨性别友善校园跟医疗，
嗯，
然后也有针对运动工作者做的跨性别陪力的工作坊。
嗯，
像这样子啊，我们做了五场的工作坊。
嗯，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了这个调查之后，我们再跟社会大众去解释跨性别处境会变得再相对再容易一点点。
嗯，
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调查可以让更多人在各个领域都看见跨性别的困境，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思考怎么样去打造这些友善的环境。所以我们今年也还会继续再办工作坊。
嗯，
这个是热线会在，这应该可以透露，就是台北跟台中，
嗯，
我们会各办，应该算两场，因为我们会办主题是就友善校园跟友善医疗的工作坊，
嗯，
对，会在年中间，大概七月份左右，
嗯，
会举办。对，那针对跨性别社群，因为其实我们还是看见整个台湾跨性别社群的资源仍然不够，所以跨性别小组也仍然会针对跨性别社群提供支持的聚会跟团体，然后也会在举办更多的讲座，提供跨性别社群就是跨越性别相关的资讯这样子。
嗯
嗯，这大概就是今年会做的事情。
好，对，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就是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资讯哦，其实热线的网站啊或是在各大社群媒体上面其实都可以找到热线的联系方式跟很多相关的内容哦。那另外呢我们提到的这一份2023台湾跨性别族群生活处境报告哦，其实网上是可以搜寻得到的。我们之后也会在这个节目的说明里面哦附上网址，那么朋友可以看到完整版或者是也有简报版，那相信都可以帮助大家更进一步的来了解跨性别朋友在台湾生活的现况。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奥利维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请你到节目里面来，我们再来深入聊聊相关的议题。感谢你，
谢谢娜娜，谢谢。